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雨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是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对啊，
过得好吗？
哦，很好很好。刚刚连刚刚楼上咖啡厅师母都说嘿，很久没看到你。
哦，是啊是啊。
对啊，我说哦，前一阵在期末考试。
哦，最近比较忙是吧？
哦，对，因为要毕业嘛。
对，
然后阴错阳差又修了 Casual Huggy。 对，要不然我差点不能毕业。真是
Casual Huggy 用中文怎么说啊？
含羞，
含羞，
对对对，含羞，终于结束了，全部结束了。
辛苦了辛苦。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可以顺利就好。
我有一个问题啊。
哦哦，
前一阵子我们的小故事一系列都是在说着耶稣诞生的故事吗？
是啊，是是是。
根据圣经的记录，
嗯，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是
耶稣不是一个神话，也不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
对，
而是一个真真实实在地上出生并且存在过的人。
是，
关于耶稣的诞生，你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哦，其实我还没有受洗以前呢，当然我们都听过耶稣嘛，然后圣诞节啊，圣诞节。然后但是就觉得嗯，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人啊，然后他好像曾经死而复活过，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可能也会听过一些传说啊，说 哦某些人什么经历死亡经历然后又复活，
所以你觉得差不多是吧？
对，以前其实这真的搞不清楚有什么差别，但是其实就是这几年啊，就是更多的来学习圣经啊，然后去了解一些圣经的历史跟考古之后，跟我这次在制作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的时候，当然又找了很多资料嘛，
嗯，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知道耶稣当时经历的那种十字架的那种酷刑啊，哇，这非常非常残忍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而且他后来还被那个士兵要确认他死了没有嘛，
对，
他还用那个长枪去刺了他的肋下，然后血水都流出来嘛，我想大家就可以更加确信耶稣那种死而复活在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耶稣的复活只有神才能做得到，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是啊，是，嗯，
就是透过被破碎的江杯牺牲死亡，然后又复活来教导我们。
对，
圣经里第一要爱神，遵从神的旨意。
对，
第二要爱人如己的原则。
嗯，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属世的这个价值观呢，其实经常都是要争啊，要赢啊，然后就像狮子老虎啊，你要很骁勇善战啊，勇猛威武的样子。
对，
但是耶稣以身作则给我们看到的，他示范的却是像羔羊一般温驯谦卑的形象。
嗯，是的，
对，
表面上来看，耶稣虽然好像是输了，但是却因此赢过了将世人带向死亡的罪，
是
赢得了最后永恒的胜利。
是，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啊，就是用权力跟控制是不可能可以压制这个世界的，反而是要用付出跟牺牲才有可能使这个世界来归向神。
对呀，
但
愿我们每天都提醒自己，
是
成为那一个愿意先付出和牺牲的人。
阿们。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约书亚所演唱的《神羔羊佩德》。
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担当我最恨
你。
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
是，
哎，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哇，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 David 弟兄。
对，
那他以前呢，他曾经在韩国读书住了六年，然后他那时候毕业之后也在韩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他回国了，但现在他又回到韩国来工作了。
对，
而且刚刚跟他聊天的过程呢，我就发现，哎，他真的非常有内涵，而且很聪明，很正直的一个基督徒，
对对对对，
信仰非常火热。我们刚刚就在聊说我们要怎么样把福音就可以传给所有的，就是这些华人弟兄姐妹，这样很坚定的人。
哇，
很期待我们今天可以听到他的生命故事。
很期待，很期待。
对对对对对，
是。那我们有请 David 的弟兄出场吧。
好的，欢迎 David 弟兄。
Hello Grace, Hello Annie, 大家好，
欢迎欢迎。
声音真的哇，
对，
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
很像广播深夜节目的主持人。
哦，对，很舒服。
是不是换个专业？你们进来招人吗？
对，我们需要，
我们随时招人。
需要。
对对对，
愿意吗？
愿意，非常愿意。
谢谢谢谢谢谢，
感谢主，感谢
你们这个工作非常蒙祝福。
哇，阿门，感谢
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好像听广播的感觉啊。
哦，对对对，
真的特别好。我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来自中国的辽宁。我是1982年生人，05年的时候，刚才 Annie 介绍过，我是05年第一次来韩国这边读书。然后在成均馆大学09年毕业，然后我是10年进入的CJ， 然后在 CJ 工作到11年年初之后被派回中国，然后中间又辗转过几个其他的公司，然后去年的三月份因为一个邀请，又来到韩国这边工作。
哇，
目前我们是在一个 NGO 的机构里面工作。
哇，
好羡慕。
所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毕业。
对啊，
这么好的大学。
是啊，当时念什么专业啊？
读的是国际贸易。
哇，
也是
很难呢，
很受欢迎的一个，
对对对，
竞争很激烈的专业。
是是是，
其实挺惭愧的，我的学习成绩真的非常的一般，因为那个时候吧，我没有像那些韩国的同学们那么努力学习。因为第一个，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这边
很难。
对，首先要先解决语言的问题嘛。
是是是，
AD 应该非常了解。
对，没错没错，
先解决语言的问题。然后呢也要去适应一些文化。
是，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最想考虑的是留在韩国这边工作。
对，
因为我来韩国之前跟家人们夸下口说我一定要进大公司去工作。
哦，你后来也进了，
是要做到
了。对啊，
是神的恩典嘛。
哦，
就是因为按照我那个成绩啊，包括我的简历的水平，其实是进不了 CJ 的。
哦，
对，
真的是恩典
啊，真的是，嗯，
每一步走来都恩典。
是的是 的， 是的，特别感谢神。对，
真的是大企业嘛。
对啊对对对。
是这样的经历。
对啊，
好期待啊，好期待。那我想问你是怎么信主的？
我是在94年或95年的时候，具体时间可能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是我妈妈先去的教会。然后我妈妈也是因为我姥姥去的教会。就是我们祖孙三代是同一年去到教会里边。
哇，同时间。
对，但是他们二位确实是有这样的属灵的需求。我是因为跟我爸爸在家里面，我比较害怕，我说那我也要去教会，就这样子跟着爸爸去了。
不想跟爸爸独处。
对，
其实小孩都是这样的，
跟爸爸独处有点尴尬，
没有意思啊。
对啊，有点尴尬。
好像特别北方的男孩子都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吧。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跟爸爸相处。
是的是的，没错。
是，
其实每个小孩都更喜欢妈妈。
对对，通常是这样。
挺感恩的，妈妈确实给我的信仰带来非常多的这个帮助。
对，
现在还在就是受益匪浅。
哇，
对，
感谢主感谢主。
他当时有什么属灵的需求啊？
那个时候就是我姥姥是因为家里面一些这种家庭关系的问题，
对，
他就比较受伤害。然后当时呢他的朋友们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教会。就这样子他先去了教会，然后我妈妈发现我姥姥确实有一些变化。她就开始，就是具体什么原因她没有跟我讲过，但是我经常看到我妈妈在那一个人流泪祷告。
哇，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她那个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伤痛，但是没法跟我们讲而已。对， 所以他也去了妈妈去了教会之后有什么变化了吧？是的，我觉得去完教会之后整个人就更加喜乐。嗯，对，而且我们家庭其实按照世人标准看的话不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家庭，应该这么讲，因为我爸爸走的也比较早，我高中二年级爸爸就被主接走了离开了。对，但是我感恩的是妈妈没有被这个事情影响，
很不容易。
是的，就是包括爸爸去世那周，他还能够坚持去做礼拜。哇，很不容易。是的，就是包括爸爸去世那周，他还能够坚持去做礼拜。哇，那时候特别需要神，其实。真的很需要神。对，那时候可能真的特别需要神。对，爸爸走的时候也信主了吗？是的，哇，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恩典哦。是的，是的，妈妈当时邀请教会的牧师给他做的绝食祷告，然后也接受了洗礼。对，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太棒了。因为生病去世的。对，因为生病。太劳累了吧，应该是。其实也不算吧，因为他们那个年龄的这个男性啊，经历了这个上山下乡，然后回到城市分配工作，基本都是那种特别在中国的东北啊，就是厂矿是整个城市的一个支柱产业，大型的厂矿，就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祖孙的三代人可能都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就是爷爷
都在同样一个车间里工作，大家也没有什么娱乐和消遣的方式，那就靠抽烟和喝酒或者打牌。对对对，我爸爸虽然不打牌，但是他这个抽烟喝酒确实比较严重，当时是因为酗酒的原因。对对，所以把这个食道给喝坏了。嗯，是这样的。是这样，
其实喝酒就真的是很容易造成身体的这些状况。
是的，是的，
对对对。嗯，当时你也 比较痛苦的吧。
哎呦，那个时候非常痛苦，因为其实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其实一开始一直非常不好。是，就是对，甚至于我很讨厌我爸爸，说实话。爸爸很严格吗？就是不太善于表达。对，是吧？这个点说的非常好，就是他其实是爱我妈妈和我，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是，就是当爸爸去世之后，他工厂的这个工友跟我们讲说，你爸爸的钱包里面总是放着你妈妈和你的照片。哇，要哭了。他总是跟我们讲，你看我的老婆多漂亮，我的儿子学习多么优秀。但是这样的话他从来不会跟我们当面讲。是，对。
另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对，爸爸的尊严嘛。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喝酒成性之后吧，他就加上我爸爸也得过一些这个抽烟，得过这个肺部疾病，就生过病的人可能情绪都不太好。是，所以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脾气很差，然后呢又觉得他一无是处，就是用今天的标准看他就是一个 loser， 可以这么讲。但实际上当时自己也正在青春期嘛，我就觉得其实现在想一想，对自己当时真的很叛逆，就是这个叛逆可能没有表现在行动上面，但是在心里面表现出来。对对对，言语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尊重，但是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已经身体很虚弱了，只不过我们都没有把这个，不知道他也不跟我们讲，我们也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我记得是2000年，当时是欧洲杯嘛，欧洲杯我是半夜起来在看足球，然后突然我的姥姥从后面爬起来就指着我，就是她家里一开始瞒着我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在高中二年级，正是学习比较重要的时候嘛，然后突然爬起来指着我说，说你还在看足球，说你爸爸已经活不过一个月了。哇，我当时都傻掉了。
就整个人都爸爸在家还是在医院？在医院。因为已经是晚期了嘛。对，我当时就傻掉了。之前不知道。
对，之前不知道，他们都瞒着我，甚至于我爸爸走的当天他们都没有告诉我，因为那个我在期末考试。因为这个原因没告诉你？
对。哇，是这样的。
后来他们就是我是考试好像是回到家之后看到所有的家人都在家里面， 而没有在就是像以前一样分开一部分人在病房里边。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我爸爸当时用的那个大哥大是我姑父借给他用的大哥大，也在家里边。我说为什么会在这里不在医院？他们说在充电。我想医院也可以充电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去买点这个晚上吃的东西，我就是我去买，正好市场跟这个医院是顺路嘛，我就去看，结果发现那病房是空的，我就问那个护士，我说这里面的病人呢，他说走了。我第一反应是，我当时其实我能够猜想，但是我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我就问是不是转病房了，他说啊不是，昨天凌晨没了。哇天哪，好伤心啊。对，但是就感恩的是，
我们家到现在为止，有四位长辈前后离开了我们，但都是在走之前接受了福音，所以特别感恩。对，因为当时你是学生，然后也在准备期末考啊，然后他们觉得你很小，所以没告诉你，是吧？他们怕影响我的学习。对。<笑>
其实那个时候本来学习也不怎么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的空间，只不过父母嘛可能都会觉得就以自己的孩子为骄傲嘛，而且我们那个学校也是当地的一个重点高中，对，考上好大学的概率还是蛮大的。对，所以有点遗憾吧。啊还好吧，现在想一下，按照我爸爸当时抽烟喝酒那个程度，
即使当时没有因为酗酒的原因，可能过几年也会因为抽烟的原因染上更重的肺部疾病。对，真的感谢主，他走之前接受了福音。是的，是的。所以听说后来你在高中时期亲身经历过上帝的存在。
是这样的，其实更严格讲的话是在上高中之前，因为我初一初二的时候学习成绩，从小学开始吧，就是一直是家里面的骄傲，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没有掉进过年级的十名开外基本上，但是初三的时候，一个是因为自己的这个骄傲，另外呢， 因为周围同学们都在努力学习，但是我还是在用初一初二的方式去学习，所以大家都在进步，我却停止不前的时候，我就成绩就退后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很担心，我说能不能考上重点的高中。结果当时很感恩的是，因为在这个中国大陆很多这个特别北方很多地方，老师是要帮你算这个进重点高中的考试成绩嘛，说你的语文要多少分，数学英语等等等多少分， 加在一块儿你就可以进入好的重点高中。然后那个时候算来算去，其实我的文科 OK， 语文英语没问题，但是理科像数理化还是有点危险。而且那个时候呢，确实初三开始学化学嘛，但是化学就感觉自己始终学不明白，所以当时家里面就觉得说这个孩子考出重点高中可能 风险概率比较大。结果感恩的是，当时中考成绩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科目都在老师算的那个分数线以上，或者正好达到那个分数线，然后总分就过了重点高中的分数。对，当然也是因为自己去努力学习啊。对，因为后来高中的高考的时候又用了这一招，我就发现这招不灵了，因为高中没有好好学习。所以还是，就是神不是一个掉馅饼的神，
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去努力啊。对对对对对，但是努力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整个的努力的开始到结果的过程交给神。对，所以你那个时候还算小吧，还算年龄比较小嘛，我觉得当时十七岁。哦是啊，那个时候你第一次感觉到哦上帝真的存在。对，从小学开始一直去教会，但是一直就是做一个 像打卡一样的心情，只去教会，但是牧师讲什么我根本就不关心，直到那一次才真正第一次感受到说上帝是真的存在，而且真的帮助我。所以高中二年级就正式的受了洗礼。哇，感谢主，感谢主。哇，我们在这听一首赞美诗歌，然后再接着。好的，谢谢。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的诗歌吗？我特别喜欢恩友歌。恩友歌。对，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这首歌，他们以前单位组织去卡拉 OK 的时候，她就经常唱这个。卡拉
OK 有这首歌，好棒哦，世界名曲啊，这是韩国的那个努力版，也算是卡拉
OK 吗？对，有很多赞美诗歌。对的，那我下次可要，比如说，당신은 사랑받기 위해 哇，是这样的啊。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赞美诗歌，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谢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赞美诗歌，叫做《恩牛歌》。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David 的弟兄一起分享他的故事。哦，那你怎么决定来韩国读书的呢？那在韩国读硕士？对，硕士。啊，那在大学是在国内读？是的，是的。哦，是这样的。哦，嗯。<笑>
那为什么会来？是这样，因为刚才跟二位分享过，说我高考考得很差嘛，然后但是那个专业呢还比较好，学的是英语专业大学。哇，挺好的。对，但是按照我们那个学校，加上我当时属于是扩招进的大学，就是我那个分数连二本线都没有过啊，真的吗？对，需要多花学费才能够进入这个大学，但又不想自己再复读一年，于是就
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就多跟家里面商量一下，就多花点钱去读大学。但是读完之后呢，觉得自己这个学校啊，这个专业呀，可能找工作没有任何优势。所以当时第一反应是说我要去考研究生，在国内考研究生，我就想报一个我们当地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大学。但是因为我是外语专业嘛，我们当时研究生只有三个方向，就是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英语的语言学。对不起，还有一个是翻译学。我是觉得这几个都是做研究的，或者是搞这种语言学术类的，其实对我来讲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专业。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就在想，要不我出国吧。当时是我在大三的下半年到大四的上半年才正式的决定要出国。一开始其实想去澳大利亚或者英国，因为英语专业英语专业嘛，所以可能去那边留学。需要很多钱。哦，真的需要非常多的钱。一开始问了几个大的中介，他们跟我讲说，哦，你这个其实不用太多
竞争倒也没那么激烈。这所以你第一年要做好打不上工的准备，家里面需要给你准备40万人民币。
哦，40万，
很多钱，
很多钱，
对，
这么多。
我们家又是单亲家庭嘛，
是啊，是
不可能让我拿这样的钱去。而且说实话，学完之后回来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
对对对，没有保证嘛，
没有保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那我就没法出国了。然后晚上上这个，我当时跟另外一个高中同学，我俩会晚上固定一个时间去 QQ 聊天。因为他是要来韩国留学
啊。
对，他跟我说，那你跟我来韩国吧。我说韩国有什么好处啊？他说学费便宜。我说 OK， 这一个就可以让我可以那个申请了韩国留学的理由了。就这样子来到韩国。但实际上现在看一下的话，完全就是神的恩典，
是，
对，
神的安排，
神的安排，真的是神的安排。
要不那时候如果没有来这里留学，现在不会在这边 NGO 工作。
是的，肯定会这样。对，
哦，可是那个韩国也算是便宜嘛，可是
相对就是澳洲或美国比起来，
四分之一吗？还是
没有，大概一半吧，
一半
左右，也没有到四分之一这么便宜。
对，
而且成均馆也贵啊。
对，
是啊，
我们只是因为是外国人，可以申请50%的奖学金，所以相对便宜而已。
可是我不知道成均馆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我听说有一些大学，他的外国人的学费是比韩国本国人高。
有吗？有也有这样的吗？
那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哦，对，
我知道延世大是这样的。哦，其他学校应该都是一半吧？
没有，就是学费，原本的学费就会比我们学校也没有。但是我已经看过有几个学校，或者是我听现在在我们学校读书，他原本要去其他学校的人，然后他们就有讲
外国留学生更贵啊。
对，贵20%
啊，真的
这么高？
哦。但是他又给你奖学金，有没有？
哦，对，所以很感恩嘛。如果那个时候告诉我高20%的话，我就不会来韩国留学。
对对对，可能就不会来。
对的，
搞不好成均馆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看学校。
应该分学校，对。
成均馆挺好的嘛。
很好啊，对。
当时没有什么概念，就是觉得我当时其实也是就是想争一口气嘛。高考没有考好，然后 加上家里面的几年又觉得非常的不顺利，其实我当时是想进 SKY
的，我觉得我这个凭我这个条件，
除了 Sky 其他学校我都不考虑，在我眼中成均馆都算不入流的，说实话，其实现在想一想当时还是很骄傲的，对，想现在也是很好，成均馆其实特别好啊，现在也特别好，确实是，哎呀，韩国最早的大学，
对啊，一百多，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六百年，六百年，六百年哦，对，从以前的，从朝鲜时代开始的，哦，真的很好的一个大学啊，对对对，嗯，所以你，可是应该刚到的时候应该挺辛苦的吧？
哎，很辛苦的，那个时候两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个就是住，就是我们那个物价，
我总要跟人民币去换算嘛，我觉得太贵了，非常贵，对，就那个时候大概是1:125的汇率，就是1块人民币等于125韩元，就等于说1000块钱韩元等于8块钱人民币嘛，我就拿着这个钱去算，在韩国买，当时我们住在高丽大学后面的一个考试院里边，门口有卖那个热狗，因为城北区那边算物价比较便宜嘛，跟这个市中心和江南比起来，那就那样子的话，一个热狗很小的 热狗卖8块钱，哇，我觉得韩国的物价好贵啊，这个是第一个冲击，第二个就是住的嘛，当时住在这个那个考试院里边，考试院，然后走之前呢，中介跟我们讲说，哎，每个人一个房间，然后有免费的米饭和 kimchi，
对对对，有泡菜，说的很好，然后我妈妈也觉得，哎，那你去韩国住的就不用担心了，然后你就好好的打工挣钱，然后就可以早点进大公司就
OK 了，当时是想的很美好，来了发现，
哇，那个因为我身体体格也比较大嘛，就发现那个房间除了一个床一个我一个箱子，就没有其他空间了，太小了吧，很小，对，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说要住宿舍啊？很贵吗？宿舍比较贵吗？考试院会比较便宜啊，真的，真的更便宜啊，对，因为家里面那个条件加上自己出来也花了不少钱，对对对，想能省一点是一点，对对对对，是这样。
可是那个，所以你刚到的时候就吃了米饭和kimchi，吃了一周，其他什么都不敢吃，因为太贵了，吃腻了吧？后来吃腻了，对，但是不敢跟家里讲，当时知道妈妈的辛苦，对，跟妈妈跟女朋友打电话，都是只说好的一面，
对啊，
什么坏的东西都不讲，
其实我觉得真的来留学就是有很多，
就是都报喜不报忧嘛，对，报喜不报忧，
对啊对啊，有很多辛苦，是啊，很多辛苦，对，各位留学的同学们，大家辛苦了，今天的我觉得90后00后应该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很多了，对，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同学来，然后其实家庭国内很多同学来，我觉得家庭状况也非常好，对啊，
其实整个世界这样的那个经济情况也比以前，对，有变化了嘛，所以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是吧？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在一些比较刻苦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想要抓住神，是这样的，对不对？东家一靠主了吧，是的，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笑>
我为什么说如果不来韩国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坚持这个信仰生活，真的是因为来到韩国之后，然后在教会里边让我感受到了信仰的自由，然后呢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而且当时我妈妈还特别嘱咐我说，你去韩国他没有嘱咐我说你要努力打工，你要好好学习，他说你一定要去教会，一定要去教会，
真的是好妈妈，
就他对神的爱特别单纯，
是啊，
就是他说，我说我听不懂，他说那你也要去，
属灵好属灵，听不懂换个中文的就好了，
但是很感恩的是当时住在高丽大学附近，高丽大学正门有一个很小的教会叫使徒教会，韩国人的教会，对，但是那个牧师在美国留过学，他会讲英文，那个牧师也特别的关心，所以你就可以跟他沟通，对，他非常有爱心，就是讲到的时候给自己的就教会人不大嘛， 很感恩，对，很感恩，自己做即时口译，自己讲到还要翻译给，太有爱心，非常，很棒，很棒，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是，有一次也是一位台湾朋友跟我说，哎，是在这个校园里面有一个葡萄会，是一位中国的牧师过来，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然后他说有披萨。
那我就去啊，大家一起那个，
哦，去了之后哎就认识了，后来在大地教会的我们的张牧师，
所以后来去了那个中文团契，
对，
觉得怎么样，去了中文团契以后很舒服了吧？
就是起码能听懂了呀，
如沐春风，
但是一开始还是有点不适应，因为国内的教会吧，我在国内去的是三次教会嘛，三次教会的氛围就比较严肃庄严肃穆，就是赞美的时候大家是站得很直，一人手里捧着一本新编赞美诗，是不能随便的去嘻嘻哈哈的笑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来第一次就发现教会里面的唱赞美可以举手，很自由，对，很自由，我说 我是不是我来错地方了，
很担心去到邪教，
邪教，对，一听说海外的异端很多嘛，不太适应，但是后来发现说哎没有这样子，其实很开心，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慢慢慢慢的适应之后融进去了，气氛有点不一样是吧，完全不一样，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在那里慢慢就建起了跟上帝的关系，哎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教会当时 非常注重，现在也是非常注重两种训练，一个就是灵修QT，另外一个就是一对一门徒培训，是，对，通过这样的两种方式，其实后来回到国之后吧，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因为又回到那个唱赞美不能举手的那个氛围当中去了，觉得好像被绑住，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但是 每天早上起来能够通过QT跟上帝去对话，就那个时候让我真的感受到了说，哎，
原来真的可以通过圣经来与上帝讲话，对，是，所以你们也那大地教会的那个很多弟兄姐妹也是通过活泼的生命来做灵修，
对的，活泼的生命。那你那时候回去的时候怎么材料怎么拿到，我们当时的买得到吗，去的那个城市的教会他们还可以订得到，他们应该是通过香港的渠道
订完之后在大陆这边的城市里面去分发，也有那个可以链接嘛，也有链接能可以收听，
可以，是现在，可是他们以前的时候有吗？那个时候也有链接，但是可能用的比较少，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嘛，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每天会打开邮件收到一封邮件，但是可能还是拿着这本活泼的生命，纸本比较直观一些，
是这样的，对。
其实我觉得有纸本书真的很好，
对，你可以写字，
对华人来的一定要写啊，
对，一定要写，
跟他问问题有没有，就觉得一定要，是的，
一定要写，
一定要写，
要不就感觉这个
QT
不太完整，一定要写，就是你知道现在有被训练有那种强迫症，对，就他每天问的问题就我一定要回答，然后因为上次就是我那个就帮我做一对一门徒训练的姐妹，她就有跟我说，哦，我可以跟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教会也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每天跟他们分享说，那今天的话语怎么应用，所以我在那空白地方还会写今天要应用要怎么应用，就会再要再多写一段，写完之后再打给传讯息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活泼的生命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对对对，真的帮助蛮多，我们这样子帮助我们每天灵修养成一个习惯，
是的是的，
对对对，所以想说其实无论在什么地方还是
灵修是最重要的一个跟上帝的沟通方式，没错没错，是吧，就是对啊，灵修祷告读经，三部曲一个都不能少，真的。哦，所以有什么喜欢的经文吗？对你给来了很大影响的这样的经文，对，其实每个年龄段喜欢的经文都不太一样嘛，就是最近特别是经历了这个疫情啊，加上在国内工作的这个一些 环境的变动，然后人事的变动，这种心理的起伏，所以特别现在特别喜欢是出埃及记里边，摩西在红海边，就是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里边，摩西对百姓的那句话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希伯来书的著名的11章1节嘛，
就是信就是所望，
这是的实底，是为见，这是的确据。阿们。对，感谢神。哦，有共同点，两个经文啊，是的，信心嘛。对，信心。哦，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信靠。对，其实如果我是觉得信心是像人的生命一样，它是可以长大的，就是可以，它是可以从无到有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很多的这东西一样，从零到一真的很难，但是当从零到一迈出这一步之后，从一到二到三到四到五可能就相对容易一些，因为经历过上帝，知道上帝真的是活着的存在的神，再去想过信心的生活，我就有依据了。对对，信心是会长大的。是的，感谢神。阿们。哦，
今天我们分享了真的很宝贵的内容，是吧？哦，很感谢，聊得很开心。对，可是还有很多故事还没分享，下周特别David弟兄特别给我们分享工作上的很多经历，
没问题的，很多挫折呀，恩典，好想听哦。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对在找工作的很多刚毕业的人来说
很有帮助。
对
对，特别是又想要在
韩国工作的人，对，
希望能帮到大家。
哦，一定可以，一定是。
好，谢谢，肯定是。
第一个受帮助的就我。对，是。哎，你刚马上要毕业，马上要毕业，对对对，马上要毕业，马上要毕业，所以要找工作是吧？留在
这边就可以，这边工作很好的呀。
真，我们一直在做。
对对对对，
今天谢谢你。
应该的。
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俯伏敬拜你，心意在敬在你和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
每次见到嘉宾听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恩，
真的
特别幸福。有这么好的阿爸父上帝带领着我们人生，陪伴着我们，爱着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很感恩，也很感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上帝曾经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所以
真的太喜欢这个时间了，对啊，很感恩，很感恩。我其实真的很喜欢我们智慧之声， 特别像刚刚那个David弟兄讲到， 就是信心啊，你只要从零到一，其实我还要鼓励大家，其实你从零到零点一都没有关系，对，没有关系。对，我觉得就是真的信心它是一个需要累积的过程，对，我们真的很难说 第一时间我对上帝我就对你100%信心，我觉得真的好难哦，因为毕竟我们是人嘛，我们就是很软弱，然后我们也会经历很多的这些挫折，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有很多这些世界观给我们的这些想法，对啊，所以但是只要我们稍稍的移动一下你的脚步，
对，迈出脚步，
对，然后跟上帝再接近一点点，
我觉得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不断的在这个走的路程中不断的累积，而且是要记得上帝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心长大，他两只手牵着我们这样走的，对啊，不是自己迈出第一步，上帝让我们一起，对，跟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感谢主，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 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是的，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是。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诗歌，歌名是《这是圣洁之地》，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
Bye.